第三章第六节，能量危机。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就要回想一下美国2009年的银行危机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，银行得到了政府的大量资金援助，这些资金本应用来帮助银行履行自己的金融义务，以便他们重新开始放贷，但银行不愿将钱借给小型企业或个体经营者，他们对这些人的资金偿还能力没有足够信心，所以把这些资金囤积起来了。银行啊，真是些小气鬼。事实上，你的大脑可能也是个小气鬼，在某个特定时刻，大脑只能提供很少的能量。它可以在细胞中存储一些能量，但这部分能量主要依赖血液中不断流动的葡萄糖。当大脑发现可用能量减少时，它便会有些紧张，如果出现能量不足怎么办？和银行一样，它也会决定不再支出，决心保存资源，它会削减能量预算，不再支出所有的能量。第一项要削减的开支是什么？对了，就是自控，因为自控是所有大脑活动中耗能最高的一项。为了保存能量，大脑不愿意给你补充能量去抵抗诱惑，集中注意力，控制情绪。南达科他大学的研究员 XT 王是一位行为经济学家，他和心理学家罗伯特·德沃夏克一起提出了自控的能量预算模型。他们认为，对大脑来说，能量就是金钱。资源丰富的时候，大脑会支出能量，当资源减少时，它就会保存能量。为了验证这一观点，他们邀请了65个19到51岁年龄不等的成年人来到实验室，测试他们的意志力。被试者需要做出一系列二选一的抉择，比如是明天拿120美元还是一个月后拿450美元。其中一个选项奖励虽少，但获取的时间更短。心理学家将此视为经典的自控力测试，因为它让人们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做出选择。研究结束后，被试者有机会获得他们选项的一项奖励，这是为了促使他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做选择。在做选择之前，研究人员测量了被试者的血糖含量，这是自控力可用资金的基本点。在第一轮选择后，被试者会得到一杯普通的含糖苏打水，可以提高血糖含量，或零卡路里的无糖苏打水。研究人员再次测量血糖含量，并让测试者做出另外一些选择。喝过普通苏打水的被试者血糖含量明显升高，他们更可能选择时间更长、奖励更多的选项。相反，喝过无糖苏打水的被试者血糖降低，他们更可能选择时间更短、奖励更少的选项。重要的是，能预测被试者选择结果的并不完全是血糖含量，而是血糖的变化方向。大脑会问可用能量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，然后它会做出支出或保存体力的战略性决定。